生命中有哪些事让你感到最喜乐呢？准备回国的朋友，什么事情要发生让你们感到满心欢喜呢？是不是至少有两种喜乐？有一些事情给我们带来短期效应的反应，比如美好的食物或者是美丽的景色，当我们欣赏它们，我们忍不住充满喜乐。但一般的情况下，过一会儿如此的喜乐早就过去了，这是短期效应的喜乐。也许准备回国的朋友特别期待吃妈妈所做的菜、所做的饭，会感到喜乐，但是只是短期的一种喜乐。不过也有另外一种欢喜，一套时髦的衣服或者最先进的电子产品的确可以让人感到快乐。不过大家是不是同意，关系或者朋友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他们所令我们得到的欢乐更深更有意义，对不对？据我所知，最能够使我们得到真正快乐的喜乐的什么东西是什么呢？它就是往往是来自我们心中最关心的事，对不对？比如当你翻阅一些老照片，回想过去跟亲友所享受的美好的经历，你会怎么样呢？我们当中一些已婚的人有宝贵的孩子，有时候通过儿女所说的话或者行所做的行动，也许很简单，但是我们仍会感到非常快乐。甚至尽管生命中其他方面都很糟糕，我们仍然感到喜乐。为什么？是不是因为自己的孩子变成父母生命中最关心的事情？使徒保罗呢，他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想了解一下，有没有人做好我上周给大家做的那个作业？要是你还没有把腓立宾书从头到尾的读一遍，我很鼓励你们来做，可能可以咱们这里所推荐的拿走这个腓立宾书的领袖本看一看。那么你可以发觉作家保罗写信的主要目的到底是什么？已经读过的朋友们，我希望这是大多数人，有哪些方面给你们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呢？你自己认为腓立宾最独特的作用是什么？我希望这几个月我们可以经常讨论这些。准备这次讲到真正打动我的是什么呢？是保罗他的喜乐。保罗的喜乐，其实保罗欢喜的口气经常出现在这封书信。喜乐不一定是腓立宾的重点，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自始至终保罗多次强调他心中的欢喜，包括在今天我们所查考的12到18节。咱们看一下第十八节，1787页，18节。那有什么关系？真心也好，假意也好，无论怎样，基督总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我还要欢喜。朋友们，这是不是要让我们吃一惊？毕竟别忘了保罗在什么地方。现在我们发现保罗正被关在罗马的监狱里，今天这一段12到18节也是不是多重复这个？你看13节结尾，保罗受困锁的，第14节他所受的困锁 你看第十七节，他在困锁中的烦恼。那保罗怎么欢喜呢？是不是有一点不可思议的？现在我们看见了保罗书信的开头的问安、的感恩、的祈祷。那么接下来，要是我们知道他正在坐牢，然后我们要猜一猜书信的内容，我们是不是会预料保罗会表达下面一些话？这主内的弟兄姐妹，我真是太失望了。你知道我保罗，我一直想访问罗马，我想牧养世界最重要城市的教会的信徒，那太可惜，我所安排的都无法做成。基本上在建立我没有机会服侍当地教会，无论如何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但现在什么都不行，我只能等到神的带领使我可以被释放出来。其实如果是我来写信，也许我会这样写：我对我自己很生气，要是过去我所做的一些决定不一样，现在我不在监狱里，而可以回走到那些还没有听到福音的那些城市，甚至可以再一次跟你们在一起。坦白的说，很有可能我们的分享会更自私。菲律宾朋友，我的情况真是太受不了，我没想到神会如此带领，真是一座噩梦，到处有老鼠，在地板和墙上有无数的蟑螂，我所受的困锁让我的睡眠很糟糕，基督徒的对待真是，哎，要么是囚犯，要么是其他的，就是那些看守的，他们对我的对待真是受不了，不像话。然而弟兄姐妹，历史上的保罗真是截然不同了。大家记得上周我们思考到保罗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呢？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咱们看一下第十二节，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烦，而使福音更加兴旺了。上周我们看见了，不管他个人的情况如何，既然有伙伴关系，他就非常感恩。既然有伙伴关系，他就非常感恩。第四节你记得吗？你看第四节，每一次为你们大家祈求的时候，总是欢欢喜喜的祈求，为了你们从头一天直到现在都在福音的事工上有份，我就感谢我的神。既然有福音伙伴的关系，他就非常感恩。那么这一周呢，我们要发现，不管保罗他个人的情况如何，既然福音被传开，他就满心欢喜。为什么保罗想强调这一点呢？为什么保罗在十二到二十六节跟腓立宾教会那么详细解释他个人的情况呢？为什么他想跟他们分享他个人的思维过程呢？就是你看一下一章结尾二十九节，一章二十九节，因为神为了基督的缘故赐恩给你们，使你们不单是信基督，也是要为他受苦。你们面对的征战和你们在我身上所见过的，现在有听到的，是一样的，一样的。正因如此，保罗想给他们立个榜样，让他们知道如何在患难中站立的稳。保罗说他们要欢喜，他们要欢喜。福音之家，如果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患难是不可避免的。有一些朋友刚信主，我希望带你们信主的朋友们告诉你，为耶稣而活，患难是不可避免的。 那我们是不是要注意保罗的话？他想帮助我们明白，不管你个人的情况如何，只要福音被传开，我们应当欢喜。其实平时遭遇逆境、困境、患难，我们会怎么样呢？感到灰心，感到沮丧，这是不是很正常？或者只是我个人，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朋友们，要是我们最大的愿望跟保罗一样，信望福音，结果呢，不管我们的挫折、我们的困境多么厉害，只要福音被传开，我们就可以满心欢喜。这不是一种短期的喜乐，即使遇到任何坎坷，只要福音被传开，我们就会非常快乐。这包括世界，也包括教会所给人带来的困境。我们先从世界中的患难来开始，好不好？这是第一点。尽管在世界中面对患难，保罗仍然欢喜，因为只要福音被传开，他就满心欢喜。只要福音被传开，他就非常快乐。咱们先考虑保罗的现状。保罗的现状，虽然他正坐牢，他知道他所受的苦实际上使福音更加兴旺了，以至于第十三节，你看，宫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为了福音。据说罗马宫里的卫队，他们每四个小时换班，还可以吧，是吧？四个小时。反而保罗却不太可能接触卫队所有的人，毕竟按照参考书，宫里的卫队总共有几个人呢？9000人。卫队挺多，9000人。那保罗到底在说什么呢？虽然他未必亲自接触所有那些队伍，好像他们都知道保罗是为了基督而受苦，他们都知道，9000人都知道，好像没有例外，他们都听说过名声狼藉的保罗，如野火。保罗这个人和他所传讲的福音迅速传播开来，多么讽刺，多么讽刺！保罗正坐牢是因为他传福音，然后他的困锁却一点没有拦阻福音的传播。相反，好像保罗在监狱的见证使福音更加兴旺了。这是不是很典型的耶和华？我们自己有没有类似的经历？我不是说坐牢，但是在患难困境的时候使福音更加兴旺。其实轮到自己之前，咱们稍微看一下另外一方面。之所以当保罗面对患难仍然能够欢喜，不只是因为宫里的人都知道他是为了福音，而且呢，主内的人他们更勇敢地传讲福音。你看第十四节，而且大多数主内的弟兄因我所受的困锁就笃信不疑，毫无畏惧，更勇敢地传讲神的道。那么显而易见的是，许多罗马当地的基督徒也很受影响，恐怕他们都知道使徒保罗是耶稣所拣选的给外邦人的使徒。那么既然这么有名的弟兄在他们自己的城市愿意为基督受苦，勇敢地辩护福音，他们自己也变得越来越毫无畏惧。不知道你自己曾经有没有受到如此的影响？我不知道你看过没有，有一些关于在世界各地受逼迫的兄弟姐妹的一些报告。其实有时候我看，我的确是很受感动，变得越来越愿意付出代价。当然读宣教士的传记也经常可以如此起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们的 library 桌子上会有这些传记，可以去找一下。保罗的现状看起来很糟糕， 但尽管他遭遇世界中的患难，他仍然满心欢喜，毕竟他知道他的现状使福音更加兴旺。很可惜，有时候如此的逆境也出于教会。那么谈到这些之前，咱们先考虑一些有关的应用，好不好？刚才我提出宣教士的传记，你们有没有读过？我希望你们如果刚信主，开始有这样的习惯看书，当然最重要的是查经，但是也会有很多帮助我们明白神话语的书。那么看一些关于教会历史到人物的传记，也可以帮助我们。我觉得可能让大家很被启发的是看一些在国内做宣教士工作的一些弟兄姐妹传记，也会让你们很受启发。其实不喜欢看书的话，也有一些视频，你在 YouTube 可能可以找到袁志明十字架，有没有人就看过？助手，对，有一些人没看的话很值得看。十字架，它记录许多国内家庭教会的最早的那些领袖他们的一些见证，包括最近去世的，他是谁？林显高，林伯伯，你们不认识，你们尽快去看国内教会之前的一些弟兄姐妹啊，真的是值得我们的尊敬，值得我们的感恩，非常了不起。他们的这些见证确实可以使我们大受鼓励，同时他们往往也可以证明刚才我们所考虑的原则，也就是说尽管面对世界中的患难，只要福音被传开，我们基督徒可以充满喜乐。但其实这个原则不只是针对一些大人物。上个月教会组织了许多圣诞活动，我记得前几年我听说有一个弟兄，他在他的公司是这样做，他把100多个单张从教会拿走，然后放在同事的每一个人的桌上邀请他们，很勇敢，结果呢很不怎么样，老板的责备很严格，下次不要把你的信仰带到我们公司。然后他加上一句话，他说我不能保证这事情不会影响下次提升的机会。尽管如此，这个人欢欢喜喜地跟教会的小组分享这个事情，分享这个事情如何使福音更加兴旺了。他说虽然现在有不少同事对他的对待变得奇怪，实际上他知道最起码大家都知道他是为了基督，并且他也听说有一些其他信主的同事变得更勇敢，把握这个机会跟周围的同事传福音。非信徒朋友们，我知道我们当中会有一些朋友还不认识耶稣基督，下周我们会更加明白，如果你们下周过来，你们可以看到19到26节，我们会看到更清楚为什么我们基督徒多么愿意传扬基督。但是最起码今天我希望你们可以明白，我们基督徒非常希望人人都可以听到福音。那么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单位里，跟家人还是跟朋友，当我们为基督受患难，我们的感情会怎么样？即使只是受他们的嘲弄，我们是不是有时候感到灰心？其实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优先秩序。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或许我们最关心的是被亲友接受，或者得到下一个提升，或者拿到年末奖金。要是他们 要是以福音的原因我们面对患难，那要是那些都是我们最重要的，当然我们会变得很沮丧，是不是？如果我们最关心的是朋友来接受我们，然后他们很反感，那我们会沮丧。保罗要劝勉我们注重信望福音，以至于尽管面对任何困境，只要福音被传开，我们就应当欢喜。遭遇世界中的患难，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但很可惜，有时候如此的逆境也是出于教会，也是出于教会。那么下面我们要接着的15到18节，我们要看到尽管在教会中处于纷争，只要最后福音被传开，只要福音更加兴旺了，那我们仍然可以欢喜快乐。咱们先了解一下保罗的现状好不好？咱们一起诵读15到17节，15到17节。有些人好像当时在罗马有一些信徒传福音出于好意和爱心，但也有一些人传福音出于嫉妒和自私。前者知道保罗坐牢不是因为他自己本身不好，而是因为他为福音辩护的，结果呢，好像他们努力把福音传开，尽量为保罗而站立。其他那些人，他们也传扬基督，但是出于不好的动机。也许他们羡慕保罗得的所有的关注。这些人的身份我们无法肯定，很有可能他们利用保罗被关在监狱来尽量不择手段的投羊，关心自己的荣誉而不是为了基督。他们尽量把喜欢保罗的人还是高举他们，不是跟着保罗所传讲的。尽管之前保罗没有在罗马待过，从罗马书我们知道保罗在他们教会他有一定的影响，但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有一定的权威。很多这些信徒，那么既然他们效忠于保罗，这些动机不纯的人就利用保罗的患难来兴风作浪。也许他们这样说：从前我不是告诉你保罗有问题，现在终于你们可以明白，你看保罗正在面对神的审判。当然我们不在监狱里，因为神的福音施工要通过我们来实现。不能肯定他们的身份或者他们的做法，但从第十五节我们可以知道教会中的纷争，并且这些人很自私很妒忌。尽管如此，保罗仍然欢喜，为什么？怎么那么宽宏大量？第十八节，无论怎样他为此欢喜。保罗最大的愿望不是自己的安全，乃是福音的兴旺。我再说一遍，保罗最关心的不是自己的安全自己的舒服，而是福音的兴旺。因此尽管在教会中处于纷争，甚至他自己的名字被陷入在污泥浊水中，他仍然欢喜。那么轮到应用之前，我希望大家不会错过很重要的一个告诫。这里保罗没有对福音的仇敌手软， 不像加拉太书或者腓立比书三章所提的假教士，这些动机不纯的人，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最起码他们所传的福音跟保罗一样，他们传讲基督耶稣。结果呢，尽管他们那些人加重保罗在困锁中的烦恼，他仍然欢喜，因为他知道福音被传开了。要是我们个人在类似的情况下，并没有那么宽宏大量，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关心福音被传开。我说我个人稍微思考一下福音的内容。前面我们所唱的真理非常的非常的奇妙。你看我们所唱的耶稣是谁呢？万王之王，他是和平之尊，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的罪孽忧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不管传道的人是谁，要是更多的人听到这些真理，我们是不是应当充满喜乐？耶稣是王，耶稣他为我们承担我们自己该承受的刑罚，使我们可以有平安。这宝贵的福音太奇妙。那么结束之前，咱们考虑一些2014年的应用。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就是在教会中处于纷争，但我们仍然欢喜，因为知道福音被传开。很有可能这更多是跨教会的一个挑战，教会中间也会有，但可能更多是教会与教会之间。比如当我们听见另外一个教会系统建立一个新的教会，我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要是他们开的职场在我们教会附近，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会不会满心欢喜？要是一个其他的教会在你们的校园里开一个小组，我们会有怎么样？要是春节之后我们发现有一个新的华人教会在 Bank 附近，名字叫True Gospel Home， 会不会欢喜？当然要是他们所传讲的不是纯正的正宗的福音，我们会关心，那应该的，我们应该关心人们去陷入他们中间。但是要是他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发现很多之前参加过 IGG 慕道友融入到他们的团契，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呢？这是个挑战。其实这几天我个人受另外一个挑战，不小心有时候个人可能更像那些动机不纯的人。你自己呢？我们很热心服侍，但不知不觉的更关心自己的面子、自己的尊荣、自己的荣颜荣誉，不是为了基督，不是为了神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所要关心的是把福音传开，兴旺福音，而不是教会的扩大、机构的项目、自己的名誉。朋友们，我很担心国内教会的发展，随着信仰自由越来越松的政策，我很害怕教会中的纷争。由于人与人之间的妒忌、嫉妒，由于不纯正的动机，已经导致许多教会的分裂，特别是教会之间的竞争行为。将来呢，当教会规模变得越来越大，我怕很多扩大的决定，只要不是为了福音，而是为了人们自己的面子。尽量有最漂亮的教堂、最先进的设备、最精美的网站、最多有恩赐的牧师， 福音之战我们要为自己祷告，要为国内教会献上祷告。我们所要关心的不是世俗的这些因素，而是信望福音。不管通过哪一个渠道，我们要关心神到底有没有使福音更加兴旺。尽管在世界中面对患难，尽管在教会中处于纷争，我们要关心的是福音到底有没有被传开。只要福音被传开，我们就应当欢喜。那么一会儿我们会分组讨论，但首先我再提那个问题：生命中哪些事让你感到喜乐？准备回国的朋友，什么事情要发生让你感到最喜乐？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要省察我们心中的优先秩序？这两个星期福音之家受很大的鼓舞，有几个人刚信主得到新的生命，感到喜乐是很自然的。但众所周知，有时候没有很明显的果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欢喜不是因为他听说许多人信主，而是因为耶稣基督被传开。朋友们，不管在英国还是在国内，无论一切很顺利还是面对困境，只要我们知道福音被传开，我们应当充满喜乐。那么下次遇到逆境，是不是要求神帮助我们注重信望福音，使我们勇敢地借此机会传扬基督？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只要福音被传开，我们就应当满心欢喜。毕竟当耶稣被高举，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远。